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当然你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来讲你的话，但是呢，我相信呢，当你听了以后呢，你有很多的感受，不同的一些想法，欢迎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
对的，没错，上一集我们提到，其实现在的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我们的材料是来自一本书的，如果听众朋友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信跟我们索取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只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一定要将你的名字将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让我们随时可以跟你联系的。那在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有关婚礼啊，在高山他自己的姐姐在进入婚礼的当中，他是非常的开心的。那么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很多人去面对这个婚礼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啊。那作为我呢，自己也做过伴郎，也做过新郎，都有一些不同的看见，不同的体会。关键呢，不是在那个时候，那一个两个小时，那个时间，或者一天两天的时间，而是在你一生的当中，真是在这个婚姻的当中去经营啊，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功课。
近年呢，由于身边我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将要结婚或者筹备婚礼，可能算是一种自我的警醒吧。我不要总是站在第三者的身份，因为我本身还没有结婚嘛，去评头评足人家夫妻俩应该是怎么怎么怎么，应该是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去批评别人的婚姻，因为当有一天你真的做了新郎，或者你真的做了新娘，你真的迈入婚姻这个阶段，你才会发现原来真的很不容易的，原来真的需要经历很多个阶段。在这个漫长的旅程中，当然我们说一定要有爱，一定要互相的包容迁就，但是近几年呢，也是很多的体验或者听了很多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夫妻俩都需要有高度的敏锐感，这个高度的敏锐感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或者不必要的伤害。你会观察到伴侣可能听到一些话，或者你做了一些决定行为让他不高兴的话，如果你有这个高度的敏锐感，就会防止很多的冲突了。
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学习沟通，学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那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自我中心嘛，就是按照我的方法，按照我的样式，你有没有想到对方为什么要坚持他的想法呢？那我为什么要坚持我的想法呢？其实站在这个双方的角度一想呢，你就觉得不是需要这样的坚持了。
对啊，往往婚姻为什么会亮起红灯，就好像杨天成你刚刚讲的，你没有设身处地的想想对方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反而是呢，我们经常用这个消极的态度或者是失望了不可原谅的角度去看待对方的一切的决定，总是觉得他不好他不好，可是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跟你的意见会不合，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夫妻俩一定要有一个互补不足的心理的机制，才能够相处下去，才能够长久的把这个婚姻延续下去。
所以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个柔润剂吧，就是爱。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话，你就是什么都不要谈了。这个爱呢，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无论是在家中，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社会的当中，朋友的当中，其实这个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他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他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他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婚礼，我们一共有四个园丁，蒂达是园丁长，他负责管理购买新植物并种植，并且根据季节变化移动所有的盆栽植物，冬天时放在阳光普照的花园里，夏天则移到阴凉的走廊上。第二个园丁依照蒂达发出的指示工作，第三个维护水管系统，以确保有水供给给花园的植物及在花园中建起水花的小喷泉。蒂达的儿子负责修剪草坪，保持花园的整洁。我们有一个男厨子和他的一个助手，我从未进过厨房，那条无形的界限阻止了我。拉哈麦特是牛奶女工，每天早上用我们养的水牛产的奶做出新鲜的牛油。拉哈拉基会把食物送到桌上，沙提是他的助手，平时他们也要负责家务。就这样，家里的权利和责任通过不同的渠道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而同时佣人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也是息息相关的。工资不怎么高，因为大多数佣人都住在大院里包吃包住，他们不用像外面的人那样需要很努力的工作。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想法。我从来不会对佣人们大吼大叫，我也很高兴看到婶婶也从来没有这样过。即便是在训斥下人时，我确实有一次听到他与多比，也就是洗衣工，为他遗失了一些贵重的衣物而争吵。我每每总是惊异于这些脏兮兮的衣服能在一星期内变得洁白如雪，再由煤炭熨斗烫得平滑，然后毫无褶皱地带回来给我们。而这一切魔法都是在多比的土房子里，透过他到他家旁一个手动水泵和灌溉取取水来完成衣服的洗涤的。多比永远也富不起来，但在很多方面他生活得很好。他的酬劳并非以现金发放，而是以小麦或一袋米的食物形式发放的。他会带着剩余的部分到村子里和别人交换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种生活可是不差的，要是我失去所有的这些，我希望我也能生活得像他这样好。
多比用手指着我们的房子和土地说着。对于在这种文化内的工作制度，父亲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不错，我们是有很多佣人照顾着少数人，但要养活这些佣人也花不了多少钱。他们需要我们，就如同我们需要他们一样。我敢说，当今即使发达国家，再也找不出这样一种针对贫困阶层的合理体制了。
父亲这样说。我有一位老师，名叫拉奇亚，正是他引领我在错综复杂的伊斯兰宗教知识中遨游。他还教授我乌尔都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数学、波斯语和基础自然科学。在语言课程上，我选择了学习高阶乌尔都语代替英文。拉奇亚温柔体贴，高挑端庄，他似一阵清风吹进我的世界。因为他的缘故，我开始对周遭产生兴趣。我会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和宗教节目，也开始看电视。那台电视机是父亲在我们从麦加回来时买的， 他希望借此能分散我的注意，使我不那么沮丧。有一天，拉齐亚突然对我说，你现在已经可以去应付考试了，我很快便不能再来教你了。我当时被考试的期待冲昏了头脑，甚至没有想到以后会如此想念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光。我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接着便整天坐在家里无事可做。拉齐亚另外有个学生，所以不能经常来看望我，但父亲继续每天傍晚来陪我。他会坐下读报纸给我听，告诉我与他生意有关的当天新闻以及镇上发生的事。偶尔我们会外出旅行，曾经一度我认为我们生活的地区是旁遮普的中心，当然更是巴基斯坦的中心。这里除了有完善著名的畜牧业和蓬勃发展的工业，它还是一个相当浪漫的地方。这里有一对年轻情侣的坟墓，他们生时分开，死后却葬在一起。我第一次是从萨米娜那里详细听到这个缠绵纠结的故事，后来父亲又带我们去凭吊那对不幸情侣的白色大理石墓穴。故事的女主角叫席亚尔，意思是美丽，男主角叫兰吉哈，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他想要娶席亚尔。虽然双方家庭同样富有，但森严的种族制度却不允许他们走在一起。席亚尔的父母瞒着他，把他许配给了他们为他挑选的丈夫，但席亚尔仍然深爱着兰吉哈，况且两人也早已私定终身。后来国王听说了此事，把他父母所做的婚约解除了，但他的多礼，即送他到兰吉哈那里成婚的婚车，却最终成了他的灵车。因为在他临出门之前，他的叔叔骗他喝下了有毒的饮料。按照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情节发展，兰吉哈也自杀了。这类故事总能满足我们对于浪漫的渴求，直到许久以后，当我把这段故事拿来和父亲对母亲的情感做比较时，才发现这并非虚幻的浪漫，而是真挚的爱，使他甘愿为他牺牲自己。
当人进入到婚礼的当中呢，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过程，但是真正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中呢，需要去体谅，需要去有爱，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去经营。
对，我回想我十多岁的时候，可能看爱情电影、电视剧或者爱情专栏太多了，总是被那种错误的价值观影响到。因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你一定要选择一个爱你胜过你爱的人，为什么？这样呢，你才会有安全感，你不需要担心我付出以后没有回报，双方呢才会能够长久下去的，因为你知道对方更加的在意你，你安全感自然会多。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现在我的价值观已经完全的改变了，可能是从天经里，可能是从主尔萨对每一个人付出的爱吧。这个爱不是光是说爱情，包括亲情，包括友情，你要学会献出爱。因为一段关系能不能延续下去，不是说对方要爱胜过你爱他，而是说你愿意对方怎么样去待你，你也要怎么去待他，从中取得一个平衡。真的，女人到了某个年龄，你会知道原来付出爱以后，你才会尝到甘甜的味道。
其实不单单是一方啊，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是需要付出爱。如果你总是想你给我爱，
嗯，
然后我接受爱，这样的时候呢，那大家呢都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是 大家一起付出爱，一起来分享爱，在这个当中呢，就能够真正的有彼此的相爱。
对，你刚刚讲的话让我更加的感触。你往往要求对方给你爱，你已经设定好啊，他爱我比我爱他更多，你就会不断的要求，即便他已经做得很好，你总是能够挑到毛病。但如果你反过来，从第一天开始，你就彼此的委身，彼此的说我要互相的扶持，不要计较谁的爱比较多的话，整个婚姻关系或者整个爱情呢，都会变得健康一点。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献出你的爱》，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角落是否有人在哭泣？仔细听，身旁是否有人在叹息？仔细想，你心中是否有真正平安？生命是否充满希望？仔细看，角落是否有人在哭泣？仔细听，身旁是否有人在叹息？仔细想，你心中是否有真正平安？生命是否充满希望？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找寻人的需要。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献出你的力量。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了解人的苦难。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献出你的大爱，献出你的爱来，生命才有意义。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打开你的心怀。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女儿刚上高一的前几个星期一直都很沮丧，虽然她平常是个笑口常开充满活力的小女孩，但是沉重的课业压力和朋友的冲突、师长的期许，加上大量课外的活动，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和我聊到这些让她心烦的事的时候，我就试着安慰她，告诉他这些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一阵子习惯了就好了，不需要为这些小事情沮丧嘛。对青少年来说，大人已经经历过这些问题，所以现在的生活就像天天开舞会一样的嘛，轻松愉快，根本不能了解青少年的感受。我想女儿真正需要的是我能够了解她的心情，能试着体会他身为高一的新生所遇到的困难。他要的只是一颗体谅的心，而我只顾着给他一大堆的建议，告诉他这些方法有多么的实际，多么的管用啊。这本来可以是父女两儿难得的交心的时刻，却被我给搞砸了。诗人席尔弗斯坦写过一首很感人的诗，诗名叫做 小男孩与老人，那是描写一个小男孩和一个慈祥老人之间的对话的。小男孩说，我有时候会掉汤匙。老人说，我也会啊，我有时候很爱哭。小男孩就接着说了，我也是啊。老人点着头啊，也附和他。我最难过的是，小男孩又说了，大人好像都不关心我。说完，小男孩感受到一只布满皱纹的大手传过来一些温暖。老人说，我能了解。大多数人都以为啊，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真正的世界了，只可惜事实不然呐。我用我身为大人的眼光观点来看待我女儿的问题，却不是透过一个高中小女生的眼光来感受她的处境。小男孩发现老人看的世界和他一样，因而得到被了解的安慰。在现今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关心的都是我啊我啊，用的都是我的眼光来解读一切。其实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机会去关心别人认为重要的事嘛，也借此接触他们的生活，去了解他们。有句话这么说的，有时候我觉得人们缺乏同理心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坚信别人想的都跟自己是一模一样。虽然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高深的哲理啊，但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吧。别人的想法、行动、感受或对某些情况的反应，不见得会和我们一样的。能够了解这一点，我就有机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观察到事物其他的一些面貌了。具有真正了解他人的能力，是你个人一项很重要的资产，这代表你心胸开阔，怀抱不灭的热情，乐意帮助别人，获得被人了解的安慰。在每一次的交谈中，你都能够注意到微小的细节，体会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如果人与人接触的时候都能考虑到这一点，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无谓的冲突了。你和别人交谈的动机是什么？要别人了解你，还是你想了解别的世界？你是不是能够设身处地从别人的立场去感受他们的世界、经验、恐惧跟梦想呢？这么做带来的好处难以估计啊，因为在真诚关心别人、了解别人的同时，也会有人愿意关心我们、了解我们啦。
今天建造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感同身受，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马太卷7:12。所以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好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
典与真理。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有一句话说，你不愿意挨打，那就请你不要打人。你不愿意东西被人偷，那你先不要偷别人的东西。当然很多人反问啊，可是我不偷人家的东西，人家也会反过来偷我的。你先不要假设你的东西会被人偷，你先不要假设对方会以恶待你，但首先你要联想到一句话，一个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嗯，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语啊。其实天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话，就是你不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也不要怎样对待别人。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同样的怎样对待别人。这就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感同身受。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话呢，你总觉得我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这样的，应该那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家中，在工作的地方，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是需要彼此的理解，彼此的谅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的当中能够生活，能够去工作，去学习。
对，身同感受很重要的。我们不是集中讲爱情，但是同样的亲情友情也需要有这种身同感受的感觉，要有同理心。当然我相信这个同理心不是一下子马上就会蹦出来的，而是学习慢慢的，首先观察你身边每一个人的需要，首先在你要批评在要指责之前，先想一想对方的动机或者他做这个行为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才去想一下你到底要跟他怎么样去沟通。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很烦呐、啊，觉得人啊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关键就是说我们用一些负面的思想呢去想对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一个正方面的去思想，那我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祝福到别人，怎么样去帮助到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到别人，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双方呢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罗马书12章15节还有17到18节。
要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与哀哭的人一起哀哭，不要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
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所以当我们觉得大家都是应该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美的去生活，那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帮助别人，更是让人跟人之间建立和睦的关系。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